西门庆是阳谷县一大恶霸，仗着家里有几个臭钱，什么坏事他都干，特别是在女人身上，他花的功夫就更大，调戏民间妇女，拐卖妇女，像这种事儿举不胜数啊。另外西门庆这小子好功夫，他自幼就喜欢拳脚，现在有了钱了，在家里头请了十几个旧士，刀枪棍棒没事老摆弄，所以才得了个绰号叫花拳绣腿。要论他的功夫，不次于武松啊。今天呢，由于讨债，路过紫石街，怎么那么巧，潘金莲一挑帘子砸他脑袋上了，他一见潘金莲呢，魂都没了，他就在武大郎的门前转来转去，两眼发直。后来他发现王婆子开的茶馆了，这才来找王婆子。西门庆沏了壶水也没怎么喝呀，坐了一会儿，哒哒嘎嘎的，他走了。哎，没到中午又回来了。王婆子一看，他心里头有鬼呀，还假装装糊涂，擦抹桌子。大官人，请在里边吧。不不，门前风凉，我坐在这儿合适。这西门庆鸭子腿一拧，俩眼呢，直盯盯的盯着武大郎的门。王婆子心中仍然是暗笑，没搭话。做了片刻之功，西门庆又站起来了，像火燎定一样，没有稳当气儿。干娘，先给我记上账，一块儿算。好嘞，好说好说。西门庆又走了。到吃晚饭的时候，他又回来了。就这样能来回倒腾了五六次啊。王婆子一看差不多了，等到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西门庆又来了，照样要了壶宴茶，摆上四碟点心，他往那一坐，仍然盯着武大郎的门首。王婆子一边干活啊，一边捣鼓时至给西门庆听。哎，人呐，都是沾事则迷呀，旁观则清。我老婆子也不是自夸海口，三教九流，不管是什么人，经我眼睛一看，他心里想什么，逃不出我的眼睛，我怎么也猜得个八九不离十。他乐开，哎，西门庆听见了，笑呵呵就问他，老干娘，您说什么？什么事儿您都能猜着啊？啊，大官人呐，我真有半仙之体，你信不？老干娘，我闲的也没事儿，那你就给我相相面，你猜猜我现在正想什么。哎，我的大官人呐，我可不能白猜，咱得打个赌，如果要猜着了，你许给我什么好处。哎，老干娘，你要真能猜中，我给你五两银子。王婆子一看怎么样，辞公鸡，照样我把你给埋了，没费劲，挣五两银子。王婆子压低了声音，鼻子 尖对着西门庆的鼻子尖是眉飞色舞啊。大官人，你是不是想的我们的邻居那个小妇人呢？哎呀，西门庆乐得一拍桌子，一点儿都不假。老干娘，您算猜对了。那好，这五两银子归我了，揣怀里了。西门庆一把把王婆子拉住，老干娘，我不怕您笑话，我家中虽然妻妾成群，都不太如意啊。我发现你这个邻居这个娘子长得如花似玉，自从我见了她的面，把我的魂都给勾起了。如果老干娘能够预成此事，我必有重谢。你说有这么无耻的人不？他真就把心里话兜出来了，他也知道老王婆子的底，要正经人他能说这话吗？原来这王婆啊，老头早死了，他还有个儿子，这儿子不务正业，坑耕拐骗，什么坏事都干。两年之前呢，拉了几个人说到南省去做买卖，到现在也没回来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根据内陆货色呀，也可能做了外丧鬼了。王婆子也不在乎这个，可他靠什么活着？保媒、拉纤、扎针、拔罐子、跳大绳、扶栾，什么他都能干。你要有个小灾小病的，他去了一收拾，手到病除。特别是保媒拉纤这方面，他有特殊的能耐，死人都能给你说活了，能说的老和尚还俗，能说的姑子嫁人，你说他有能耐没？日久天长了，谁都知道他是个什么人，所以西门庆才敢于向他交底。但是出乎意料的是，王婆子一听西门庆说这话，唰，脸沉下来了。我说大官人，您拿我当什么人了？您说的是叫什么话呀？你家里头妻妾成群，人家也有丈夫，我可不错是保媒。我得保那个光身汉才行的，你们都有家口，这媒叫我怎么保？我怎么预成此事？哦，我明白了，你打算叫我设法帮忙，让你们干那见不得人的事儿？呸！臭不要脸！我大官人，往后这样的话少说啊！我这庙小，装不了大神仙，请您呢高升一步吧。干什么？我问你。哎呦，把西门庆啊弄上大红脸，这一句话堵那得半天没上来这口气。但是西门庆马上明白了，知道王婆子这叫拿糖，您愿意这么干还假装说不愿意干，心说这狡猾的老狐狸。西门庆从兜里又拿出十两银子来，往面前一放，干娘，我说错了，我说错了，这就当赔礼的钱，怎么样？你消消气吧。你看又叫大官人破费，我老婆子就是有嘴没心，不过您说那话也太直点了，怎么说这话也得拐弯抹角的说，对不对呢？老干娘，你真把我吓得不轻啊。他一看王婆子把钱收起来了，这才接着往下说，老干娘，无论如何 您得给我们想个办法，让我们两个人凑到一块儿。哎呀，路呢是人走的，办法呢是人想的，要真下了功夫可也不难。我说大官呢，你知他们家是干什么的吗？我哪知道，他们家姓什么？姓武啊。你看见那个漂亮的娘子叫潘金莲，她的丈夫你也见过没有？没见过。见过，何止见过一次，她那丈夫就是沿街做小买卖卖炊饼那个武大郎。武大郎就是那个绰号叫枯树皮三寸钉的。嗯，对，就是他。怎么可能呢？就是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吗？谁说不是？这大官人，我跟你说，月下老啊就是不公平，要不就是犯病了。你说这世上的男男女女有几个凑在一块那么合适对劲儿的？那也太少了，指定是叫你阴差阳错，不那么合适。咱说别人说不着，就拿他们家来说吧。你说那大娘子那个人样子，哎，多漂亮！皇上没发现，皇上要发现，都得把她选进皇宫去享福。就落到紫石街了，就落到武大郎手里头了。你瞅那武大，没有桌子高，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。你说这潘大娘子得倒了多大的霉哟？我多咱看见他呀，我心里都替他难过。哎，可不是嘛。要这么说，干娘，您还非得遇成此事不可呀。我挺可怜他，我准备拉他一把啊，这叫可怜啊。王婆子点点头。不过大官人呐、啊，我虽然跟他住邻居，但我看见潘大娘子还挺本分的，一天也不上街，不是挂着帘就是关着门，也不到街坊邻居家去串门去。我还发现他们家的客人也极少极少的，所以这个人的秉性我还得摸一摸，不能硬来呀、啊、要玩硬的还许把这事做呲了。怎么办？你先回家吧啊，这事交给我了，我慢慢的试探试探，如果有希望呢，我去请大官人，如果没希望，我希望您呐也就死了这股心吧。反正你们家有的是钱，那长得漂亮的女人有的是，你想娶十八九的大姑娘都拿鞭子轰，何必在她身上费时光呢？啊，干娘，我得等多少日子？嗯，不多，多者半年，少者五个半月吧。啊，哎呀，干娘，那我可等不及呀、啊！就这两天的功夫，我就度日如年。干娘，你千万别拿我取笑，是越快越好。你看，你这人还真是急性子。嗯，好吧，容我今天盘算盘算。您明儿个这时候来听我的信儿。好，多多拜托了。说着，这西门庆从怀里又拿出十两银子来。干娘，这个留着您打酒喝吧。哎呀，你看我什么都没干呢，就拿你这么些钱，无功受禄，寝食不安。哎呀，干娘，事情办成之后我必有重谢。你看西门庆那么吝啬，在这方面舍得花钱，什么没得着，什么没见着呢？三十两银子搭进去了， 30两银子那是钱呐。这小子甩袖子走了。其实王婆子这就故意拿糖，要说坏道他有的是，故意憋西门庆一晚上。当天晚上他又仔细的盘算盘算，怎么对付西门庆，怎么对付潘金莲。后来打定了主意，他睡了。第二天王婆子也搭着起的晚点，那炉子还没点着呢，西门庆就冒上来了。干娘，我来了。哟，大官人呢？你来的太早点了，您先在那坐着歇歇啊，我容我洗洗脸梳梳头。哎呀，行行。西门庆像孙子似的往门口一坐，俩眼睛直盯盯着武大的门。王婆子也不理他，洗完了脸梳完头，把火生着了，水烧开了，给西门庆沏了壶艳茶，这才陪他坐下。干娘，您昨天说的话不能忘吧。我说什么来的？哎呀，你不是答应替我出主意吗？哎呦，大官人，你的性子也太急了。干娘啊，您可别拿我取笑，您再这么取笑我，非疯了不可。至于的吗？好吧，这话呀咱上屋里谈去。哎，进了屋了，王婆子收拾一块干净的地方让西门庆坐下，他拉把椅子坐在西门庆近前，压低了声音，咱可把丑话说在前边，我光跟你说那武大郎了，武大郎还有个兄弟你知道不？
谁？
谁？阳谷县打虎的英雄啊，如今是县衙三班都头武松
武二郎啊。
那可是那小娘们的小叔子。是吗？武松跟武大是亲哥俩啊。原来我都不信，但是这是真的。魏从干这个事儿之前，你可掂量掂量分量，别捅了娄子，你别怪我没提醒。
嗯，对。
听说武松没在家。
嗯。
奉知县老爷所差到东京也不干什么事去了，走了很长时间了，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。大官人，你先把这个事考虑考虑，你敢吗？一开始西门庆害怕，但是色胆包天呢，冷笑了一声，干娘，多谢您提醒，这算不了什么，武松无非是个三班都头呗，是个狗屎的奴才，我有的是钱，到时候他要挑了理儿，我拿钱堵他的嘴呗，倘若说他不爱财，那咱就动势力，我跟知县大人是换贴的把兄弟，还制服不了他们。哎，这我心里就有了底了。大官人呢，你也要做到心里有数。这篇接过去，咱再说第二篇。我呀给你琢磨了个十分光。西门庆一皱眉，我您别跟我打哑谜了，什么叫十风光？哎呦，我的大官人呐、啊，可惜您识文断字，连这都不懂啊。一层风光一层把握，十风光就是十成把握的事儿，得一步一步来，您听我详细的说。你呀、啊、再破费俩钱，上好的绸缎给我买几批，我呢要做一套装老的衣裳， 你看我都六十多岁了，早晚有一天我不得黄金入柜吗？哎，这就是寿衣。我拿这东西去找潘金莲，有潘金莲的手头可巧呢，飞针走线，那活都做绝了。我到那我就说，我说你看呐，最近我身体不太好，有今天没明天的啦，我得啊做个后手的准备。我打算求个人呐给我做套寿衣，大娘子你看看我找谁合适。哎，我拿话一敲边鼓，如果潘金莲说大娘你不用找旁人了，这活我给你干得了，这就叫一风光，这事就有门了。西门庆点点头，往下说，下边怎么样？听我说呀，做活能在他们家做吗？我得把潘金莲勾引到我们家来，把他们家门得锁上，那有多方便呢？老身就是一个人，深宅大院的，他要来给我干活，这事就是二风光，就有两成把握了。他要拒绝不来，凉了，凉了。那我尽量想办法叫他来。如果潘金莲来了，上我们家做寿衣，到了晌午我留他吃饭。他要不吃，非回去不可，凉了。他要答应在我这吃饭，这叫三风光。往下说，然后您就露面，可是最近别来啊，三天之后你要来了，他一见生人起身就走了，留也留不住，完了，这事黄了。假如他嘴里说走，腿不动了，四风光。您说这老家伙坏道有多多，难为他怎么想来的？他说如果你来了就夸潘金莲的手艺好，他要不跟你搭个话，不做正面交谈，完了。哎，倘若他能搭个话，你们俩有来言去语，这就叫无风光。就凭老身的能耐，一步一步引诱，何愁你们的美事？